变君王呢三个原因而吹号嘅。啊，你睇下嗰个机电叫啲人去打仗，咪又吹角咯，吹号咯，系嘛？咁你睇下以色列人聚集上耶路撒冷过节，喺7月1日咪有吹角节咯。吹角节咧就叫啲人以色列人准备好啊，上耶路撒冷过节啦。咁喺7月1日就吹角噶啦。咁啊，上去耶路撒冷过节啦，过咩节啊？过7月10日嘅赎罪节啊。咁7月1日吹角咧，佢哋就快吹割晒啲禾，咁啊收入去嗰个货仓嗰个谷仓嗰度。所以7月1日咧，吹角节又叫做收藏节啊嘛。快吹做埋啲嘢咁，上耶路撒冷过嗰个全年最大嘅节期叫做咧系赎罪节啦，明嘛？咁啊吹角又预备迎见君王啦，君王出巡咧，咁啊嗰个先头部队咧，咁啊吹角啦嘛，啊肃静会备啊，皇帝嚟啊，咁啊嗰啲人咪跪晒喺度迎见君王啦，明嘛？所以吹号啊，你记得系咩意思咧？预备聚集征战迎见君王，呢个系吹号。因咁嘅缘故咧，7号嘅灾咧。是预备嘅啫，预备性质，佢本身唔系最大嘅灾难嚟嘅。预备，预备咩啊？预备聚集打呢个哈米吉德顿大战，预备聚集复活地提喺天空与主相遇，迎见君王，系咁样预备用嘅啊。所以呢我哋以后慢慢解释嗰7个号嘅灾咧，你都会见到咧，佢本身唔系一个咩大灾难嚟嘅，系预备啊，预备。最清楚咧就系嗰个20000大军，经文好清楚话噶，佢话呢20000大军咧就系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杀人嘅三分之一，系预备。所以咧，呢度嘅灾咧，前边嘅灾咧系预备性质噶，后边系7碗咯，7碗个碗系咩嚟噶？个碗攞嚟装嘢噶嘛 ，vessel 啊，攞嚟装嘢噶嘛，装咩啊？装嗰啲葡萄汁啊嘛，系嘛？嗰啲葡萄汁系咩嚟噶？系血嚟噶嘛？收割啲葡萄豆入，放落个酒渣嗰度踩出嚟嘅咧，就有600里路嘅血啊嘛。而嗰啲葡萄汁咧，嗰啲血咧，即系代表神嘅大怒啊！神大怒嘅7碗倒落嚟，淋落嚟，咁即系咧代表咧啊，报应翻地上嘅人啦。所以呢7个碗咧，就系真真正正执行神嘅大怒嘅报应啦。好清楚嘅经文讲到呢度嘅时候咧，话到明咧。是神的大怒在这7个碗发尽了这样的啊，后面这就正式的大灾难。那因这个缘故呢啊，大家要明白了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灾前对题究竟是指什么灾啊？灾前避题呢，一般的末世论的学者呢，就是指7年之前避题。但是你会发现到呢，我得都讲得慢一点，你要吸收，因为 我知道呢越来越乱的。灾前避题，一般学者呢认为灾是7年之前避题啊，但是呢全本圣经都没有提到7年的，未曾有过任何地方提到7年。你抄完全本圣经提到7年呢，就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说17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是讲这段时间啊，17里面呢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在末后17里面，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这样。 整本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七年之前发生什么，连个七年都没有，直成但以利书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多次的提到一七之半。一七之半的讲法呢好多种，他叫一七之半，又叫做四十二个月，又叫做一载、二载、半载，又叫做一千二百六十天，好多种讲法的。这些讲法呢全部给你一个观念，就是圣经强调的，就是这段时间末后那个七中间，这个就是圣经好强调几十处强调的那个时间。最后这个七年这里呢，就是这个后三年半，这个前三年半，这里呢连一只字都没有提过，你明白这点吗？这一点是研究这个前三这个灾前灾中灾后备题的分野呢，就是很重要一个关键的。好啦，咁因咁嘅缘故呢，我哋就发现到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是认真大啦，这个秘密大到呢现今世上所有研究这个末世论的书籍呢未曾有过的。我就冇睇晒所有个书啊，有人话我听嘅啫。我将我呢个意见分享俾佢啦。喂，从冇人咁讲嘅喎，咁咁我而家话俾你听啦。嗱，我哋发现到咧，经文咧形容前三年半咧，就叫做一千二百六十天；形容后三年半咧，就叫做一载、二载、半载。他似乎给你一个很长和很短的观念，但是1260天分明加上来是三年半的嘛，但是他的计算法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和第十一章，这三章经文都有交代的。第十一章呢就交代那两个见证人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第十二章呢就最特别了，就讲个妇人呢有两次逃难，两次逃难的。第一次逃难呢那个龙，逼迫那个妇人呢，那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躲避那龙一千二百六十天。第二次再逃难呢就逃到旷野一载、二载、半载，两次逃难的，这个是讲以色列国两次逃难的，第一次逃难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妇人生了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去，于是乎天上就开始争战了，咁个妇人就逃到旷野一千二百六十天啦。咁即系话一千二百六十天嘅计算开始啊，应该系耶稣复活升天开始计。经文好清楚话你听，嗰个男孩子被提到神嘅宝座去，个妇人就逃到旷野一千二百六十天，系应该由耶稣复活升天开始计嘅。咁啊，嗰个两个见证人传到1260天咧，你知道传到嘅时间又系呢个时间，呢、这个传福音往普天下传福音，直到世界末日嘅时间，又传到嘅时间嚟噶，1260天。因咁嘅缘故咧，我哋就有长嘅拉长嘅三年半嘅观念啦，呢叫做长嘅三年半。咁你话长嘅三年半究竟系乜嘢嚟噶？我哋当中有冇人唔知道咩叫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嘅奥秘有冇？边个知道？边个明白七十个七嘅奥秘嘅举手？大部分都唔明白。咁我就要讲下咩叫七十个七啦。 我哋有冇啲 transparency 可以写下咁样有冇？
冇啊，
我唔紧要，我讲下先啦吓。咁我讲下咩叫七十个七个奥秘先吓。咁因为我讲咧冇图咧，咁你就要打响十二精神噶咯吓。咁啊，七十个七个奥秘系咁噶，但以理咧，嗰、那个天使长非嚟话俾但以理听。他说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为这两个原因，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记得七十个七是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定了七十个七，那这七十个七过了要怎样？他就说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恶，引尽永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即是过了这七十个七呢，就会有啲咁多件事发生。你又好容易明白了啦。止住罪过，即是以色列人不再犯罪了，除尽罪恶，即是当时以色列人正在犯的罪都除去了，赎尽罪孽，即是将来的罪或者以后都 的罪都赎埋了，以往的罪赎晒了，引尽永义，即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了，封住异象和预言。这个封住异象和预言呢，就是指到同教会被提有关系，这个预言封住。并高至圣者，并高至圣者，即是耶稣基督再来作王了。这个受高者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在希列文呢就是基督。所以并高至圣者呢，即是耶稣基督来到作王了。即是七十个七，就是这样的。这个第一点了，那这个七十个七点的计算法啊，天使就说了，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就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年开始计，大致上就指阿达切西王下令叫以色列人归回，就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圣殿开始计啦。咁啊计呢，计两个计法，即係两段经文，两段时间，先计七十个七，七个七，然后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呢就係耶路撒冷城呢同埋圣殿呢第一次重建。和六十二个七呢就係、是后来这个敌这个两日中间那个 Antiochus Epiphane 那个希列人的王呢，污秽圣殿又拆又打败他们，那后来马加革命，马加比革命又兴起，那两日中间的时代，那么到最后尾呢，过了六十二个七呢，就由希律王重建圣殿，那第二次重建圣殿，咁啊，耶路撒冷城连街大河都必重新建造。咁啊，六就系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咁咧，嗰啲研究嘅人咧就发现到，准准确确由阿达切西王开始计，计到耶稣入耶路撒冷嗰日，啱啱过咗六十九个七咁多年。佢嘅準確程度達到唔知幾多分之一秒嘅，即係你知猶太人咧就唔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嘅，係一年三百六十日。咁啊加上其他啲點樣研究呢個歷法啊、天文學啊咁樣，計上嚟就準確到了不得，係六十九乘七，即係四百八十三年。就完咗 呢个69:7啦。咁嗱，70:7过咗69:7，咪剩翻1:7咯，明嘛？咁啊，剩翻呢个1:7咧，历史学家就认为呢、這个最谂起呢个七咧就系大灾难啦。啊，咁呢、這个观念就错喺呢度噶。咁啊，剩翻呢个1:7咧，经文就话啦，过咗69:7之后咧，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嘅事已经定了。啊，咁即系形容咧，耶稣受苦者被剪除啦，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咧，耶路撒冷嗰个地方咧就有争战啦，一路打到世界末日，荒凉嘅事已经定了，即系巴勒斯坦打到荒凉晒啊！咁然后经文咧就话1:7之内咧，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呢、这个他是指敌基督啦，敌基督喺最嬲尾个1:7里边咧，个七年里边咧，佢同列国嚟签订盟约啊，结盟1:7:5啊，呢个系最紧要噶啦，1:7:5。他必使祭祀与贡献紫色，即是敌基督在那个时候呢入到耶路撒冷圣殿，禁止他们献祭，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啊，设立他的像啊，自称是神。在那段时间1:7:5，他必使祭祀与贡献紫色，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至于后3年半呢，神藉着哈米加多顿大战报应这个敌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降临，就结束了70:7了。那经文是这样形容的嘛，啊，那就叫70:7的奥秘了嘛。那现在历史即是研究的圣经的人呢，最困难的就是明明过了69:7，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准确了，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剩下7年而已嘛，那就完了嘛。但是现在过了2000多年、哦，哎，未够2000年啊，1900多年、哦，那为什么还未曾世界末日啊？那于是乎呢，一般的学者呢就将最后那个7年呢切断佢，放喺末世嘅时候，就出现第69:7同最捻尾个七咧，出现一个叫 gap， 所以呢个叫做 gap theory 啊，出现一个 gap， 呢个 gap 咧就系插入教会嘅时代，插入呢个福音时代，啊，插入呢、这个。嗱，咁我咧就认为唔啱嘅。根据但以理书第9章，完全冇呢个 gap 嘅观念。69:7完咗，应该接续第70:7嘅经文，完全冇半点暗示啊，切断嚟到将 extend 咗去世界末日，然后插个 gap 冇嘅。呢啲系嗰啲解经家面对住呢千几年冇办法解释，所以就将佢切断嘅啫。是吗？咁其实呢，我哋如果面对返圣经嘅解释呢，圣经话明嗰个妇人第一次逃难係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就开始逃难到旷野1260天啦。咁佢就係将嗰个前3年半拉长，好似橡筋咁拉长。虽然间叫做1260天係3年半，三年半是按照但以理书的70:7的计算法 是3年半，但实质上呢它是拉长了的，成为千几年。为什么会有拉长了的千几年就当作3年半那么计的？因为这个彼得后书呢，他这么说我们听的嘛，彼得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很多人出来讥诮说主来的日子在哪里啊？主的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啊？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 咁彼得就话啦，佢话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当然啦，当然啦，呢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呢、这个咁嘅 rule， 呢个咁嘅嗰个原则咧，唔可以任得你放嘅，系咪啊？你解唔到，你就话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咁样，咁啊唔得噶。啊，呢、这个彼得讲呢个说话咧，分明系为咗解释点解耶稣咁耐都未翻嚟啊？是为这个用途用的、啊、不是为第二个用途用的。你不可以解释在创世纪第一章六日的创造其实是六个千万年，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样就不对了。因为彼得用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说话的时候，不是用在创世纪，是用在指为什么耶稣这么久还没回、啊、你要明白这个用法吗？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拉长的前三年半。那么两个 option 任你选，一个选呢就是一个 gap theory， 就是一般神学家所讲的。那你就要面对这个 gap 呢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另外一个 option 你要选呢就是我这个啦，一个拉长的前三年半。好像听起上来那故意拉长又是不是几合逻辑那啊。咁但系我嘅解释咧，就话彼得系咁样用嘅，都系合逻辑嘅，因为为咗选民，为咗教会啊，咁就会有插入呢个恩典时代，就叫做前三年半啊。咁咧前三年半咧，长同短嘅解释系好唔同嘅。嗱、啊，咁如果我哋呢个前三年半嘅系长嘅解释咧？即是指现在这段时间呢，这样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明白呢，因为1260天长了前三年半，后面这个就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哈密加顿顿大战啊，七个碗倒落嚟啊，嗰啲好严重嘅灾。而前三年半咧，就系、是、呢千几年渐渐发展嘅，直到世界末日之前嘅呢啲咁嘅灾。咁我哋认为喺呢度教会被提，严格嚟讲，呢、这个就系真正嘅灾前被提，系呢个灾嘅前定被提。就不是前七年被提。如果说前七年被提呢，就会在这个都成为大灾难了。但是我们读圣经呢，发现到这里前面这句呢，根本就没什么形容的很大的灾难。它七个号是预备性质的。七个号吹响呢，是预备聚集，预备征战，预备迎接君王，是预备。所以话，如果前七年被提呢，系冇根据，好牵强，因为圣经连一只字都冇提过七年呢个观念嘅。嗱，约翰牧师呢，我咧成日同佢倾圣经，倾到三更半夜啊。我话嗱，你嗰本书啊，即系释经学嗰本书啊，佢有一章咧就。解释点解我接纳前三年半被提，系一张咁嘅。我话赖牧师，你嗰度写出所有咁多点接纳前三年半嘅理由咧，全部 fit in 晒我呢度，一条都冇冲突嘅。因为我哋睇呢个系大灾难，呢度唔系真正嘅大灾难啊。咁所以咧。指前七年被提那些学者呢，他们在圣经里面抄出来的经文根据呢、啊、只是点出一个事实是灾前被提，就不是点出七年被提，点出灾前被提就是了。那我们这个正式是灾前被提的，所以经文里面所有全本圣经提到灾前被提的根据呢，全部 fit in 在这里，就唔 fit in 喺呢度啊。咁啊，而且咧，如果话呢度被提咧，啊，咁啊，呢度先系大灾难啦。 仲要去揾好多理由去解釋點解教會被提咗之後要等三年半先有大災難嚟，仲要揾好多理由去解釋呢段時間，今日仲辛苦，明白嗎？咁所以咧，我同你哋講呢幾日嘅啟示錄咧，你就會發現到我哋有好強好強嘅理由，而且係唔係暗示嘅，是很明顯的，而且不是一處，是十幾廿處的經文證明是在這段時間教會被提。在這個研究末世論裏面呢，有很多派的講法的，例如呢這個無千禧年派，無千禧年派呢的講法呢，他說現在就是千禧年了，現在就是千禧年了。甚至有這個說法呢，就認為說那些敵基督假先知屠殺這個是指主後七十年羅馬軍隊來圍攻耶路撒冷放火燒聖殿那次應驗的，那裡就應驗了，跟著這裡這個時間就是千禧年咯，他們這樣說法的那個說法呢，就即是我哋而家面對將來咧，冇敵基督屠殺聖徒呢回事，以前喺主有七十年發生咗噶啦。我哋而家面對將來咧，就係咩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嗱，咁樣講法好唔同，好唔同啦。所以無千禧年派咧，佢哋嘅末世觀咧，就越嚟越基督教興旺，基督教接管整個世界嘅政治。基督教与耶稣一同作王，基督教慢慢使到呢个世界基督教化，大福音嚟，佢咁睇法啦。但我哋嘅睇法啱啱调转晒，基督教越嚟越俾基督迷惑，以致普天下嘅人拜嗰个兽像，真基督徒被屠杀，越靠近世界末日嘅时候，越少基督徒。到了這個時間差不多四千光咁滯，能夠活著身體改變被提的呢好少好少，然後教會被提了之後呢，地上的以色列人還要被殺三分二，然後才全家悔改得救，然後我們就跟耶穌一起駕著天上雲降臨降臨地上，在這裡消滅敵基督，然後呢我們就進入千禧年了，千禧年完了原来先进入新天新地，就咁样睇法啦，咁灾前、灾中、灾后被提咧，呢三种咧就同无千禧年派就好唔同啊。无千禧年派咧，有啲神学家认为佢哋系新派嘅添，這個 Dallas 神學院呢，即是賴約翰牧師讀那間呢，他的前任院長呢就這樣說了，就說那些無千禧年派其實是新派分子，那些當然不分啦，又駁回他那些我們不理他了，所以無千禧年派呢我們不接納。堅道神學院呢，即是宣道會呢，他們有所謂四大信仰的，耶稣是救主 is a savior， 耶稣是医治者他是 healer， 耶稣是受膏者他是 anointer， 耶稣是 coming king， 作王，所以宣道会的 logo 呢有个冠冕有个油瓶有个灯就是代表耶稣四个身份，所以宣道会呢四大信仰，其中一大信仰呢就是灾前被提，耶稣降临在地上作王，这个宣道会的四大信仰之一。所以见到神学院呢就是灾前被提，以前那个张炼能牧师呢在那里做教书，咁佢啊有一次同我讲，佢话咧，佢好难过，见到神学院嚟咗几个无千禧年派分子， 我哋四大信仰有一个信仰咧，俾佢 break 咗。咁啊，张炼能咧就同阿张慕海牧师讲呢件事。张慕海就答复张炼能话：我冇话搞掂佢啊，你咁本事你搞掂佢啦。咁张炼能话：我点搞掂啊？咁于是乎，张炼能咧就辞职，就唔教，就走咗去美国。咁呢个就简单介绍下俾你认识。而家无天禧年派咧嘅势力咧系蔓延，好紧要，好紧要嘅啊！无天禧年派咧嘅历史系咁样嘅啊，大致上嘅历史咧，你睇下苏荣智牧师佢一本书讲呢、這个。这个灾前灾中被提的分别的那本书呢就解释给我们听，初期教会就灾前被提，到教会变成国教了，因为主后325年康士坦丁王变基督教为国教了，后来慢慢变成天主教了，教皇出现了，哇，那时候真是觉得基督教好威啊，整个欧洲都统治晒啊，教皇做王啊，连皇帝都要吻佢只脚喎啊！嗰阵时咧就 shift 咗就无千禧年派啦，啊，即系教皇就系王啦，统治全世界啦，我哋与耶稣一同作王啦，而家就系千禧年啦啊！嗰时天主教时代、黑暗时代，无千禧年派啊，咁无千禧年派咧，到呢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之前。嗰陣時天主教殺好多人啊，你知嘛？啊，呢、這個威克利夫啦、胡斯約翰啦、馬丁路德啦，同埋其他十字軍殺好多人，那個 Inquisition 咧，即係嗰個異端裁判所咧，殺好多都基督徒啊！單單係法國、德國夾埋殺咗110萬，淨係西班牙一個國家殺咗600萬啊！殺好多都基督徒。咁嗰陣時嘅基督徒咧就覺得嗰個時候咧就係、是。就嚟世界末日啦，啊！呢、這个教皇就系敌基督啦，咁啊又说翻转头，再前被提个观念啦，啊！我哋而家面对敌基督啦，啊！大屠杀啦，因为系再前被提啦，咁好啦，到宗教改革完咗咯，啊！慢慢靠近近代啦，啊！再无天禧年派又慢慢抬头啦，因为传福音慢慢。哇！全世界都有福音啦，基督教慢慢啊影响全世界啦，咁、那个观念就红咗上嚟咯。我哋要接管政治啊，我哋接管世界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变成基督教啦。咁啊，开始个心头咧又认为系无天禧年代啦。啊，我哋现在就与基督一同作王啦，咁样明唔明啊？无千禧年代同灾前被提 shift 嚟 shift 喺历史上面变好几变噶，啊。咁啊，呢个系无千禧年派同灾前被提嘅观念啊。咁啊，无千禧年派咁我哋交代咗啦。咁啊，灾前被提嘅观念咧，其实仲分三大块：灾前、灾中、灾后。啊，灾后被提咧就比较少人啲啦。啊，而且都唔系好合理啦。嗱，你呢度复活升天喺半空与主相遇，又即刻落翻嚟咁，即系同埋嗰个时间咁，即刻落嚟都唔对，系嘛？咁所以灾后被提咧就好少嘅。最多人相信嘅咧就灾前灾中。啊，灾前被提咧就喺历史上面保守嘅观念。一路嚟最保守的信仰咧，就是前七年被提，灾前被提，灾中咧都是保守信仰的，一样保守信仰嘅。啊，咁啊，灾中被提咧就有滕近辉啊、胡恩德啊，啊，同埋好多学者都是灾中被提嘅，啊，即系前三年中间被提嘅。不过灾前同灾中被提拗嚟拗去，拗嚟拗去咧，就搞唔掂呢个前三年半。咁而家咧，就由我呢个小子嚟搞掂佢啦。啊，就冇咗嗰个 gap theory， 就拉长佢成为长嘅前三年半 ，cover 咗呢个教会历史嘅时代。啊， 嗱，咁我咁简单介绍下，大家明唔明白啊？有唔明白嘅举手啊！有冇啊？有冇唔明白啊？咁咧，如果大家冇唔明白咧，咁我哋就完咗呢个简介啦。咁啊，正式开始进入呢个启示录，一章一章讲落去噶啦啊！咁啊，又俾大家休息几分钟啦啊！咁然后咧，我哋正式讲启示录啦。
之前可唔可以攞多个杯，俾杯冻水啊，柱广哥？
我哋咧就开始启示录第一章啦，请大家打开讲义嘅第一页。我哋先讲一讲个道论啊，道论本书嘅作者同埋日期吓，咁啊呢本书咧系由约翰写成噶。咁系非常之清楚噶啦，作者讲埋自己嘅名，我约翰系你哋嘅弟兄啊。佢写呢个约翰福音嘅时候咧，佢又唔写自己嘅名喎，佢净系写话主所爱的那门徒啫。咁写启示录咧，佢又写自己嘅名，因为咧佢要交代啊好。重要的启示，这个重要的启示呢又关系他的日期的，神故意安排呢他是写在主后大约95年至96年之间，这段时间呢就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围攻，放火烧圣殿，犹太教呢就被消灭，圣殿被拆毁啊，杀咗110万嘅犹太人。嗰件事发生喺主后70年。咁啊神故意安排咁样嚟到写启示录呢，有好几个原因㗎喎。第一个原因呢，神要俾我哋知道启示录唔系应验喺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嗰次，虽然间系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嗰啲门徒咧就问耶稣：主啊，你降临同埋世界嘅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头先所讲话呢个圣殿一嚿石头都唔搭在另外一嚿石头上面被拆毁嘅。呢件事咧系到几时会成就呢？门徒咧就将圣殿被拆毁同咧世界末日主耶稣翻嚟咧系放埋一齐嚟睇嘅。咁呢种放埋一齐睇嘅观念咧，耶稣又冇反对噃，耶稣又冇反对噃。咁点解耶稣唔反对呢？耶稣大可以话：，你哋搞错啦，圣殿被拆毁咧，仲要时常千几年嘅，然后先世界末日噶咁。是吧？为什么耶稣不反对呢？因为呢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呢，圣殿还有一次被拆毁的。那个敌基督啊，他是行毁坏可憎的啊，他还要拆一次圣殿。所以呢门徒了解的圣殿被毁呢和世界末日黐在一起呢，耶稣基督都同意他们的讲法的。不过呢主耶稣神的安排呢，这个启示录写在主后九十几年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因素呢？就是犹太教的因素了。你知道呢，犹太教那个大公会呢，耶路撒冷的公会由祭司长带领有70多个人组成那个法团，罗马人比他们有多少兵力， 可以抽税，可以审判，但是不可以杀人。那么这个工会呢，其实就是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来的。他们杀耶稣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信耶稣是基督的话呢，犹太人就不会等另外一个基督来了。所以个工会呢，在约翰福音指出呢，就说这样罗马人就来夺我们的土地了，这样。所以呢，这个工会本身呢，就是常常密谋想推翻罗马帝国独立以色列国的。那我们见到四福音呢，马太、马可、路加都不敢讲这件事，因为如果他讲这件事被罗马政府知道呢，真是诛你九族的嘛。但是约翰福音就不同了，约翰福音是迟过主后七十年写的，犹太教已经被消灭了，所以约翰福音呢就爆内幕了。爆例如呢，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啊，就商量关于神国的事。咁呢件事呢，在犹太人听起上嚟呢，就係、想起嚟革命咁解㗎喎。等候神国呢，即係等候个基督嚟推翻罗马帝国，犹太人係咁样諗㗎喎。所以佢夜晚见耶稣。咁啊，约翰福音呢爆呢个大公会嘅内幕，佢就商量要杀耶稣啊，商量呢就係、如果唔杀耶稣，犹太人罗马人嚟夺佢个土地啊出嚟。咁啊，但系启示录咧写到最后咧，就带俾犹太人好大嘅安慰啦。虽然间当时犹太人咧已经灭咗啦，圣殿冇晒啦，犹太人分散世界各地啦，好凄凉啊！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咧？亡了他们的国，他们秘掳北方巴比伦都是70年就可以归回重建了，是不是？现在再度亡国呢，真是惨到了不得的，是不是？但是启示录就带给这些犹太人一个盼望，哦，原来神的旨意呢还要继续成就，在将来犹太人还会有得救的机会的，这样。所以启示录的写的日子呢，写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是非常之重要，非常之有意义的。尤其是呢，讲到第十一章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啦，那敌基督呢就禁止献祭啊，那些咁嘅事呢，犹太人就知道将来仲有圣殿。咁呢卷圣经呢，就是放在圣经最后一卷，也都是由最后一位使徒写成的，又非常之有意思的。因为启示录最后尾嗰章呢，就说这个书上面的预言，如果有人加什么，就将这个书上所讲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减去什么呢，神就将他生命册上面的位份减去他的位份。所以这本书写了之后呢，就不可以加不可以减的了。当然有些人就说，哦，只是启示录不可以加减啫，其实可以加减的。那么不是的，启示录的解释呢，是牵涉到整本圣经在内的。尤其是呢，但以利书啊、撒加利亚书啊、约珥书啊、耶稣的预言啊等等，一个整体这样的。所以启示录放在最后尾，然后最后尾说不准加减呢，就是整本圣经的不准加减的。咁所以我们见到启示录写完之后呢，在历史上面我们再见不到启示了，亦都没有使徒了，是不是？亦都没有这个有人说他所得到的是属灵的启示。所以摩门教呢，他们说他们的摩门经是神给他们的启示呢，是超大炮。摩门教的摩门经呢，一来他们说用那些古埃及文写成的，那种埃及文呢是我们考古学里面没办法发现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来的。二来那个所谓摩伦尼那个天使呢，就将个金叶经交给这个 史密斯约瑟，史密斯约瑟译咗之后又交翻嗰个天使带走咗。咁但系圣经里边其他嘅经书冇咁嘅现象噶喎，啊冇一本话冇作者，然后天使交个俾人，人又译咗之后带走冇咁噶嘛。啊呢啲分别啊，并且系特别个人噶啦，系咪？三来摩门经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呢，是距离现在百五年左右的，那千多年来没有摩门经的启示吗？那那些人如果是得救的话，摩门教啊的摩门经就可以不用存在了，因为千多年都不用要摩门经了，是吧？所以呢摩门经说它是启示呢是错误的。天主教像魏经次经啊，魏经次经呢全部都是近代的考古学家发现一些古代的书，然后夹硬说它啊又是圣经来的，但是它的内容呢自相矛盾，同埋圣经的真理矛盾，因此我原本称它为魏经次经。经呢已经是完整了的了。我们研究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讲呢就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呢恩赐是会止息的、啊、那保罗呢就随便举三个例子，三种恩赐。那么第一种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第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第三知识呀终必归于无有，这三种啊。咁呢三种几时会停止啊？跟住保罗就解释呢三种几时停止咯。第一解释知识，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先啊。佢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先知所讲就是预言啊。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归于无有了。等那完全的，这个完全的是什么呢？灵恩派就解了是耶稣回来，其实按照前文后理这样解是不对的，按照前文后理应该是预言完全，因为先知所讲的呢原文圣经就是 prophecy 那个字、啊、prophesy 成就是先知讲道， prophecy 呢就是预言，预言完全来了，先知所讲先知的预言呢就要停止了，是吧？咁预言完全的来到，请问预言完全是指什么？指启示录，启示录来了，整个预言就完整了，完全了啊。那先知的预言呢就归于无有了啊。那所以我们相信呢历史这个旧历史时代再没有第二个启示，研究启示就研究到启示录就完整了啊。那么这本书的启示呢它的背景啊，参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的背景，例如呢讲那些七灾啊，这个七碗之灾啊，里面用了很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十大灾难的背景，例如呢那两个先知两个见证人被杀啊，它是用了旧约这个所罗巴伯同埋约书亚啊呢两个人嘅背景，同埋摩西同以利亚为背景啊。咁所以咧，启示录咧，佢形容嘅内容咧，好多好多系同旧约嘅背景系相同嘅，啊借用佢旧约嘅背景。所以解释启示录咧，系要解埋旧约晒所有嘅预言及其他嘅经文，已经解经咁先至系。解得啱嘅，所以新旧约嘅启示要互相吻合，相辅相成。仲有一点好特别嘅启示录咧， 就好似呢个摩西上山上边，神咧就将建造会幕嘅启示俾个摩西，摩西写落嚟啊，直接做会幕啊。摩西喺山上面见到神指示佢嘅啊，其他嘅书就唔系，其他书咧就圣灵感动咁写嘅啫。嗱，启示录又系咁样。启示录咧唔同话保罗嘅书信咁受圣灵感动咁就写写下，自己都唔系好，即系唔系好 sure 圣灵感动啊。当时好似写哥林多前书啊，保罗咧形容到咧呢个手读身啊嘅经验嘅时候咧，保罗话我没有主嘅命令啊，不过咧我就按照主俾我嘅呢、这个恩赐咧，我话俾你听啊。但系佢写啊写写到嗰度咧，佢话。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啦，让我想，所以呢嗰、那个启示的途径呢是不同，启示录就不同，直接个成个人被提上天上边，见到晒嗰啲异象咁样，咁样写成直接启示啊，所以启示录嗰个神圣嘅程度好高，因为佢系直接嘅启示，而且呢呢本书。论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中心。我们大家记得呢，新约的书信的结构是这样的，四福音、啊、和使徒行传的历史、啊啊、然后罗马书开始呢一路、啊、去到这个、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是写给外邦人的书信、啊、以这个罗马书做这个新约神学的基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做预言的结束，跟着呢就是三本的四本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提摩太后、提多和腓利门四本教牧书信，再跟住呢就寫俾猶太人嘅書信，寫俾猶太人嘅書信呢就以呢個希伯來書做教義嘅基礎，好似羅馬書做教義嘅基礎一樣，不過羅馬書寫俾外邦人，希伯來書寫俾猶太人，明白嗎？咁後面嘅呢希伯來書啊，然後呢就係、是、雅各書啊、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启示录，全部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就以启示录的预言来结束，好像呢写给外邦人那对书信里面呢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预言来结束一样、啊、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啊，咁我哋嘅道论呢就讲到呢处，咁进入第一课喇喎，第一课先睇一个序言先啦，呢度话係耶稣基督嘅启示啊，我哋又要睇下圣经咁先好㗎喎，如果淨係睇讲义唔睇圣经呢就有少少脱节啦、啊、经文点讲呢，这个序言是一至三节、啊、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废城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众叫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连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书信是有福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但这个就是序言、啊、序言这个序言呢都是按照古时写圣经的好像保罗、啊、他们的习惯一样，先讲介绍自己，然后介绍受信人对方是谁，然后介绍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咁样作为一个序言开始嘅。咁作者话呢个系耶稣基督嘅启示。 咁佢嘅意思呢，就即係話以耶穌為中心嘅啟示。我哋知道啟示錄嘅中心就係個羔羊，係個羔羊從神嗰度接受咗個書卷，然後羔羊揭開個書卷，呢、這個揭開就係啟示出嚟，以耶穌基督為中心。讀到最後尾呢，你會見到耶穌基督係昏睡嘅時候到啦，佢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啦，進入到新天新地，都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耶穌基督嘅啟示，咁呢個啟示嘅原意呢，就是揭開俾人睇咁解嘅。Revelation 佢嘅原文咧，個動詞 reveal 即係揭開，好似新娘個婚紗揭開個面紗，睇清楚個新娘個樣，咁個叫 reveal。所以呢個啟示係俾人睇見嘅。因咁，如果我哋研究啟示錄咧，即是话呢，神的意思是要想你明白，想你看见，就不是一本封住的书。如果封住就不想你看的了。啊，他既然是 reveal 出来的，揭开给你看的，就是想你明白的。而且这个启示的来源呢，还有传递呢，你看到圣经的话，就是神赐给他，神赐俾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启示出嚟。启示俾边个啊？只是他的众仆人啊。咁啊，唔单止约翰，连旧约嘅众先知，连使徒保罗，佢哋都知道呢啲预言。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啊。咁即系话，启示录一路讲落咧，都系有个天使做导游咁样带住约翰一路一路去睇嘅，差遣使者晓谕佢嘅仆人。呢、這个晓谕嗰两个字呢，原文系 signify， 即系 sign 嗰个字，喺约翰福音同埋启示录论到神迹呢，都系用呢个 sign，sign。而呢个晓谕呢，就系、是、signify， 意思即系话呢，好似神迹般咁使佢知道。嗱、啊，咁我哋就会明白呢，神点样使到约翰明白呢，就唔系一种研究啊，一种学习啊，咁系一种神迹般嘅俾佢明白，俾佢知道。啊，你知道佛教呢，他们研究他们的启示呢，就有说点悟同善悟的分别、啊、善悟呢就一路慢慢明白，咁慢慢明白，咁一条线咁。点悟呢就是什么，那人打坐空白的思想突然间噗明咗，一点噗明咗，咁其实必有啲咁嘅嘢啦，係咪呀。咁借用嘅嚟讲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俾约翰嘅启示呢，唔系约翰自己研究出嚟嘅，啊，唔系人教导嘅，系耶稣基督用启示，用一种神迹咁俾约翰知道呢件事。咁约翰知道之后呢，佢又要证明出来俾其他人听见、哦，其他人听见呢，又继续去证明俾其他嘅人听，咁一路一路咁传落去嘅。因咁嘅缘故呢，我哋大家要明白，研读启示录嘅人呢係有一个责任，你明白啦，你要传递俾人，好似约翰明白啦，就传递俾我哋，一模一样。我哋各个人都要得到呢个使命，呢、這个使命呢就係将神嘅启示传递俾人。我哋睇到第二页啊，呢度形容到呢，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呢度讲到神的道同埋耶稣的见证，启示录的内容呢就是分呢两方面。神的道， 意思即系话启示录咧，唔系净系俾啲古古怪怪嘅嘢你睇下，咁啊好惊啊，咁啊算数。启示录咧系有道喺入边，启示而冇道咧，嗰、那个系把戏，系嘛？即系好似嗰个 David Copperfield 啊，嗰啲咁嘅喺个水底里边捐出嚟啊，变一变个飞机唔见咗啊，咁嗰啲里边冇道嘅。凡是那個神蹟其實有道在裡面，即是它裡面有一種教訓，有一種真理在裡面。這個神的道就是啟示裡面最重要的內涵了。耶穌基督的見證就是第二個重要的內涵了、啊、有道就是使你去明白神的旨意。耶穌基督的見證呢，就見證耶穌基督怎樣勝過仇敵魔鬼，怎样再来，怎样作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呢，是先由主耶稣自己他见他来证、啊、耶稣基督他见他证，然后呢他就传递给我们了，我们就叫做见证人了。启示录那两个被杀的又叫做见证人了。约翰亦都是见证人来的。约翰说、啊、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是吧？他见到的他又证明出来。约翰又是一个见证人。所以你们参加这个课程呢，这个聚会呢，你慢慢明白了，慢慢你都好像见到的异象了，那你又要向人证明出来了、啊，见证就见而证，好像是见到一个事实，将它证明给人看。所以呢，启示和预言呢，不是呢要给人拿来研究，拿来好玩的。圣经说是拿来遵行的，这个第三节，念者书上预言的，同埋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要遵守，你读这本书，你要遵守这本书，那才有福，是吧？嗱，我们读圣经的人记得这件事，神的话是要用来见证，用来行的。如果你不见证不行，只是在你的脑里面变成知识的话，那就是没用。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呢，就讲到那条大红龙在天上面争战，咁然后经文就话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啊、你知道羔羊的血赦免我们的罪，洗干净我们的罪，那条大红龙就没法控过我们了，是不是？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不是说和自己所听过的道，不是这样，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什么叫见证的道啊？见证你行出来的咯，是不是？你不可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个见证，不过我未行过，那就不是讲见证，是讲幻想、啊、讲见证是你行出来的。那这个就是罪言了。咁啊，跟住到你问安语啦，四节至七节问安语。呢、这个问安语呢，我哋大家嚟读一次好嘛？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在这个问安语里面呢，我们就见到、分了两段，一段呢就是 讲明系写俾亚细亚七个教会啊。呢个系第四节受信人啊，七个教会。咁我哋大家要注意呢七个教会呢，有好多人嘅解释呢，就将佢解释咗成为历史七个时代啊。咁呢种解释呢就多数唔啱。经文冇咩暗示话佢系历史七个时代，不过有好多人咧将佢配合起上嚟咧，嗱呢个代表咩时代，呢个代表咩时代，好似似层层咁嘅吓。咁我哋不妨咧将佢放喺个内心里边参考下，作为一种嘅权威性嘅解释咧，我个人就唔赞成啦，因为佢唔系有咁嘅性质，嗰、那个历史性嘅 conceptive 咁直落嘅。接触落的性质，不过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们应该接纳的，就是耶稣基督拣选这七个教会呢，他的意思是代表众教会的，因为圣经说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这个说话呢就写给任何一个教会都 repeat 的了，这个说话啊，可见写给以弗所教会就代表所有教会，写给士妹拿教会就代表所有教会，是这样的啊。那这七个教会呢，按照它的地区的 location 来讲呢，是 clockwise 这样走的啊。比如说这里是以弗所，上去上边呢就是士妹拿，一路上一路上，上到最后尾那个老底格，这样 clockwise 是吧，我现在给你们看那边是这样 clockwise 是吧这样你打个地图就知道了是 clockwise 这样，那它是顺着地理的次序咁样讲落去嘅啫，就冇讲话顺住历史时间嘅次序。但系我哋好相信呢个七个教会系代表众教会噶。嗱，咁我哋研究呢七个教会呢系好重要。既然啱佢系代表众教会，耶稣拣选呢七个教会代表众教会咧，所以研究教会真理咧，呢七个教会嘅书信内涵咧，好重要，好重要啦。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研究教会的增长，礼拜堂的大小重不重要啊？人数多寡重不重要啊？你发现到七封书信一隻字都不提这个，是不是根本经哪间大哪间堂大哪间堂小你都不知道啊？咁所以研究呢七封书信咧，就会知道有好多嘢系神唔注重嘅，有啲系神注重。七封书信里边咧，耶稣基督责备嘅同赞赏嘅，同好多嘢冇关，只系同灵性有关。例如同学问冇关啦，例如咧同个策略冇关啦，例如同佢个组织冇关啦。又跟那个牧者有没有博士学位那些没关系啊，没关系的，那些全部有关系啊，是他的灵性，他跟主的关系。所以耶稣他拣选这七个教会呢是有特殊目的的。亚西亚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犹太人特别反叛的地方。你记得保罗呢在第二次旅行报道呢是经过亚西亚，想去亚西亚传道，耶稣的灵禁止他，后来他想落去比推尼传道，圣灵又禁止他，他就走了去马其顿马其顿那个是腓立比教会去到另外一个省。那为什么禁止保罗去亚西亚传道呢？《使徒行传》那段经文有没有交代过，不过后来我们研究下去发现到 保罗第三次旅行报道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就是那些亚西亚的犹太人见到保罗带着那个特罗菲摩入去耶路撒冷，那些亚西亚的教会的人就大叫了，以色列人来啊，那个践踏圣殿啊，那个呢抵挡摩西的那个保罗来了啦，那么圣殿的门就闩了，就想要杀死保罗，就误会保罗呢带着特罗菲摩呢入去以色列的圣殿污秽圣殿。那么那天呢就是这些亚西亚的犹太人搞鬼的了、啊、所以亚西亚的犹太人呢很反叛的，因公缘故你见到这七封书信里面呢有几处呢是提到这些假犹太人、啊、耶稣称他为假犹太人、啊、称他们为撒旦一会的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啊、耶稣基督这样说、啊、那这是七个教会受信的教会。那么问这个祝福语了、啊、问安语里面呢就有三位一体的祝福在里面，三位一体你会见到呢，第四节，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圣父圣灵的话，并那诚实作见证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就圣子的话，圣父圣子三位、啊、他们的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啊，咁就用三位一体嚟带出呢个祝福。咁提到呢三位一体嘅时候呢，约翰呢就稍微介绍下呢三位啦。介绍第一位圣父，称佢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呢，按照英文嚟讲呢，就係、是、The one who was and the one who isAnd the one who shall be 咁、啊、即係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咁因为旧约圣经呢，当耶和华神自己介绍自己嘅名字嘅时候呢，佢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永有的。咁自有永有呢句字呢，原来英文圣经就係写住 I am that I am，我就是那个永远都是 present tense 那一位、啊、我是那个 I am 永远是 present tense 的意思，就是说呢时间可以过去，我仍然是 present 的，时间好像那条运输带那样在他面前经过，神没有经过的，过去了的东西神可以捉他回上来，未到的嘢佢又可以捉住佢，喺佢嘅嚟讲咧，佢一睇就睇未将来过去现在将来睇到晒啊，所以咁嘅神咧先能够预定啊，咁嘅神咧先系最可靠。咁啊呢个神咧就系、是、创造时间永生嘅神。咁啊介绍到圣灵嘅时候咧。圣经就被称为他宝座前的七灵，宝座前的七灵呢，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就看到了，第四章讲到天上的敬拜的时候呢，圣灵就被形容为宝座前的七灯、啊、那你就不要解释说、哦、原来天上都有黑夜的所以要点灯，不是的，天上冇黑夜噶喎，冇黑夜做咩需要有灯呢？呢、這个灯唔系攞嚟照神嘅，系攞嚟照我哋嘅。啊，即系神咧，借着圣灵开我哋嘅眼睛，启示俾我哋明白，咁啊叫做七灯。啊，七灯即系七 七是完全圣灵能够完完全全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啊、照亮我们给我们看得清楚那么简单。在第五章呢，圣灵就形容成为羔羊的七角七眼，七角呢就是能力，七眼呢就是智慧。圣灵显为耶稣基督的能力与智慧啊，咁所以呢圣灵呢喺启示录嘅表现呢就係、是、灯能力智慧，意思即係圣灵嘅位格呢係隐藏咗嘅啊，你唔见到圣灵一位咁似女人或者似咩咁坐喺度，唔好嘅。喺启示录呢由第一章至到最嬲尾嗰章，你见到佢哋赞美神敬拜神全部都係敬拜嗰个坐宝座嘅和羔羊两位，冇圣灵在内嘅。啊，啱啱我喺西湾可堂讲启示录，讲咗七个敬拜喺启示录里边，七个敬拜，七个敬拜都系敬拜坐宝座嘅和羔羊，冇呢个圣灵。因咁嘅缘故，我哋知道圣灵系隐藏自己。啊，灵恩派嘅人讥笑基督教就话，福音派基督教有一个盲点，只系识敬拜圣父圣子，传扬圣父圣子，认识圣父圣子，对圣灵特别少讲嘅，特别少赞美嘅，特别少敬拜嘅，所以基督教呢啊这个盲点使到基督教唔得完全。啊、这个这样的指责是错误的，因为圣经本身给我们看见呢，圣灵是不喜欢显露自己的。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介绍圣灵来的时候呢，耶稣这样说，圣灵来为要荣耀我、啊、他不凭自己说话，乃是把受于他的告诉我们。啊，可见圣灵呢唔讲自己啲嘢。圣灵喺启示录，圣灵喺书信，圣灵喺使徒行传，全部感动人认识圣父圣子。明白吗？嗱、啊、咁你明白咗呢点呢，你就知道我哋基督教唔系对圣灵呢系唔平衡啦。根本圣经系话俾我哋听，圣灵系隐藏自己嘅。好啦，介绍咗圣灵好简单之外呢，作者就特别详细介绍耶稣基督啦、啊、介绍呢个圣子啦。介绍圣子嘅时候佢点样讲呢，佢话嗰位诚实作见证嘅，从死里首先复活嘅，为世上君王元首嘅，三样三句说话介绍佢嘅身份。首先诚实作见证，这个 faithful witness、啊、其实可以译做忠心作见证，是不是？他为了作见证以至于死，即是表示忠心、啊、当然又说他诚实作见证，他不讲大话的、啊、有碗话碗，有碟话碟的，诚实作见证。那这位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在启示录里面不断将天上将将来的事作见证讲出来，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啊、The first begotten of the dead。 拉撒路算不算从死里复活啦？不算，他算是致死的病医好啫，因为他后来还要死的，死了而复活不再死的耶稣是第一个、啊、耶稣是第一个。所以呢他又叫做从死里面、啊的啊、这个初熟的果子、啊、初熟的果子。我们跟着耶稣复活的呢，就以后和他、啊一同来的、啊、结出个果子。 所以我哋咧就是、耶稣结个果子啊，耶稣系初熟个果子，耶稣系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以后我哋跟住佢就一样从死里复活。我哋从死里复活就好似耶稣咁样，死复活咗之后就唔再死啦。呢、这个称为从死里首先复活，佢为世上君王元首嘅意思，即系话咧，所有君王佢做阿头 ，Prince of the Kings， 或者亦做万王之王啊，佢系万王之王。作者约翰写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就好似预见耶稣翻嚟嘅状态啦。佢将来降临嘅时候，佢为万王之王啦。所以一写到呢度咧，佢就想到咧第七节，看啦，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咁样，睇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不过介绍完圣旨之后咧，仲要讲埋嗰句祝福语先啊！祝福语咧就系、是、因为平安归于你们，呢个恩惠同平安咧系相辅相成嘅。啊，神嘅恩惠就叫你有平安，叫你同神和睦。啊，平安系犹太人最常用嘅问安语，犹太人一见到就 shalom 就系平安。但系恩惠呢？就是新約聖經最常用的問安語，舊約的猶太人不是幾識恩惠這樣，即是他們不是在恩典時代，在律法時代，所以舊約的猶太人呢就只是用平安，新約的就加上這個恩惠了。新約的問安語最多用這個恩惠。好了，那問安了之後，用三位一體的神呢來問安了之後呢，因为介绍到这位圣子的缘故，约翰就很有感触地再一次、感叹这位圣子第一次来救赎，第二次来审判、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了。第六节就讲他第一次来的救赎、第五节下半句先、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这个是指他第一次来的救赎。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钉十字架，造成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大家明白了、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第二呢，成为国民啊，呢句大家就要明白，天国降临喺神嘅计划里边咧，就先有天，先有国民，后有国土。啊，先有国民，后有国土。所以耶稣基督话：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嘅心先归向神，做咗天国嘅国民先。后来耶稣基督就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打败这个敌基督，收回这个地上成为神的国，就得到国土了。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用血成就三件事，第一件事就脱离罪，第二件事呢就使我们成为国民，第三件事就作他父神的祭司。这个作祭司呢，指导我们在地上的侍奉。耶稣第一次来救了我们，就要我们侍奉。你知道祭司的责任就为人献赎罪祭、引导人去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马丁路德改革了之后呢，就厉害指出天主教那个祭司制度是不对的，因为天主教的祭司制度呢是有些圣品人才去做的。马丁路德就指出，在新约圣经里面，人人为祭司，凡是得救有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的，你就作父神的祭司了。因这个缘故呢，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呢， 基督教就不断俾个侍奉嘅机会俾个每一个基督徒。不过好可惜咧，主流教会咧只明白呢个道理，但系行起上嚟咧，佢哋仍然窒住，净系牧师先可以祝福，净系牧师先可以领施圣餐，净系牧师先可以讲道，仍然系有多少圣品人嘅味道。但系喺弟兄会或者系好似我哋平安福音堂咁嘅教会就唔同嘅噃。我哋要强调人人配搭侍奉嘅，啊，你明白吗？如果别人哋问你，你平安福音堂有咩特色啊？咁啊，呢个就系特色啊。我哋除咗个个礼拜擘饼之外咧，我哋唔系话有一个传道人，我哋请佢翻嚟，然后佢就做主任，然后佢就带领我哋，然后咩佢都话晒事，佢又做圣礼，佢又讲道，佢又施浸，咩都佢做晒，一脚踢。唔系噶，我哋认为咧，传道人请翻嚟，仍然系按照呢个传道人佢嘅恩赐嚟配搭侍奉。如果呢个传道人佢净系识讲道唔识行政，唔紧要，你净系讲道啦，唔使行政。如果你净系识行政唔识讲道，哦，你唔使讲道，你净系行政。我哋有啲长老识讲道，我哋有啲长老识行政，大家配搭侍奉。好似一个身体咁，有眼耳口鼻手脚，配搭起上嚟成为一个健全嘅身体，人人都要侍奉，啊！你喺基督嘅身体上面做咩啊？有啲人话我唔配做手指工，我连手指尾都唔配，我只系做条毛管啫。毛管都要有用，佢一样要发挥你嘅功能，系咪啊？你话我做条盲肠，应该割去就啱噶啦。啊，唔知边个讲话有份杂志讲，原来盲肠都有用，嗰啲高空飞行员需要佢嘅，唔知系咪啊？我又唔系嗰啲医药界嘅人士。咁但系俾我哋睇见咧，作他父神嘅祭司咧，系每一个基督徒啊。好啦，然后咧，有人就想到耶稣第二次再嚟啦，就施行审判啦。在这个第七节说，看啦，他驾云降临，众仆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这里讲说，看啦，约翰讲到这里，在他心灵里面好像看到耶稣回来那样。当然这个看到呢，在约翰的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但是他都叫我们看的，看啦，即是叫你看啊。可见启示录呢重要的那个关键呢，就是等候主回来，他在这个荣耀中显现。他驾云降临啊，驾云降临，你知道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就加着云被接升天，将来一样加云降临。啊，加云降临呢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那个坐白云的人子，将他的镰刀扔在地上，庄稼就收了收割了，那个就指耶稣加云降临了。不过他加云降临呢就分成两橛的，一橛呢就是空中先收割庄稼，就是我们基督徒复活地体，然后我们就是空中与主相遇，接受赏赐，地上就有这个哈米吉德顿大战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起驾云降临来到地上。那个时候呢，地上还在打着世界大战呢，众目就要看见他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了。大致上地上的人说，哎呀，是不是又爆一个核子弹啊？那么光的天，半边天光晒的，好惊好惊啊。咁呢度咧又俾我睇见咧，啊，当时可能无线电转播啊，或者卫星传播电视啊咩啦，众目都看见他。啊， 如果他在中国那边降临呢，在美国那边都看见他啊。咁又或者呢，因为耶稣降临嘅时候呢，个先头部队好多人㗎嘛，可能他带着千万圣者降临喎，係咪我哋所有基督徒同埋天使浩浩荡荡咁降临喎，所以淨係睇先头部队都睇24小时呀，咁地球都转咗一转㗎啦，咁睇到耶稣降临，咁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他哀嚎。地上嘅万族是指到当时全地球的人都是不信的人，他们呢见到耶稣降临的时候好害怕好害怕，因为他们曾经抵挡的耶稣，杀害的圣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经文说，这话是真实的，阿门、啊、真实和阿门其实同相同意义的，阿门就是实在的意思，这话是真实的，就是 double certified、啊、双重的证明，耶稣回来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那么这些这样的形容呢，在圣经其他的经文很多形容耶稣回来，好像诗篇第二篇啦，你一读你就会知道了，就讲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地上的外邦人要聚集，要跟羔羊争战，坐宝座的就要嗤笑他们、啊、你怎样跟羔羊可以打得赢呢，是不是？如果你要看约珥书呢，你会见到约珥先至说，大能者啊，你降临吧，指耶稣基督降临，约珥书第三章。咁耶稣基督呢就喺嗰个叫做断定谷，又叫做约沙法谷，喺呢个启示录又叫做米吉多平原啊，喺嗰度耶稣降临啊，米吉多平原嗰度喺嗰度